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来读怀伦的福林信徒家庭，今天是第77章圣诞节。圣诞节这个跟前面我们所读的假日和纪念日它的原则是一样的哈。圣诞节我们基督福音信徒会有的人一说到圣诞节就说啊这不能过啊，这是什么天主教的节日啊。实际上呢圣诞节它实际上作为我们基督福音信徒会，我们很多教会我们也过的啊，像我以前在学校我们圣诞节都专门有活动，在其他的教会里，在我去过的美国的其他的教会里，圣诞节都会很隆重的去过。那他们过这个圣诞节的目的是在于纪念耶稣的诞生虽然不是耶稣的生日，因为耶稣的生日和死的日子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的，我们只有一个大概耶稣的生日是四月份。其实圣经当中只有安息日是上帝特别定下来要我们作为他普世的儿女要去遵守的所以对于什么耶稣的生的地方、死的地方、生日、死日，还有包括摩西的坟墓啊，各种各样的就人很看重的那种表面的东西，在圣经当中都把它忽略不计，而且故意让它模糊不清那其实上帝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没有意思的，真正有意思的是安息日。但是我们发现真正很多时候安息日人们还忽略它，反而去追逐一些能够满足他们的虚荣心的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些人的罪性的一些节日他们会去遵守。那么圣诞节其实已经商业化了，但是就在这样的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因为它已经普遍被人所接受，而且我们在我的经验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同学啊，我们的一些不信的朋友，他不信耶稣，他也不到教堂，但是一到圣诞节他想去教堂看热闹然后就要去教堂。所以圣诞节它是一个我们不到的好日子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节日，而不是放弃它，我们利用这个节日来见证神这就是怀师母在讲圣诞节的时候一个中心的原则。总归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把握机会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为神做见证的，而不是单单的放弃他认为那个就是撒旦的地方，就是撒旦的地盘，然后我们就把它给撒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基督徒是自己没有信心自己也没有那个热心，然后反而撒旦布道传道，撒旦的使者传道还反而更积极好，我们来看一下怀师母这个第77章圣诞节。圣诞节快到了，这句话想遍了我们世界的东南西北，这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快乐的，都欢喜快乐的日子。圣诞节究竟是什么日子，竟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呢？12月25日据认为是耶稣基督的诞辰，他的遵守相沿承袭非常普遍，但无法确定我们现今所守的就是救主诞生的日子。历史没有确凿的证据，圣经也没有记载准确的时间。如果主认为确知这个日子关系到我们的得救，他一定会借着他的先知和使徒明示，使我们得知详情的。既然圣经对此保持沉默，就证明向我们隐藏是出于最智慧的目的。主凭着他的智慧隐藏了摩西埋葬的地点，神埋葬了他，又使他复活，将他带到天上。保守秘密是为了防止偶像崇拜。摩西在世积极服务时，他们曾背叛他，激怒过他，令他无法忍受。摩西去世与他们分别之后，倒几乎被当成神崇拜了。他隐瞒了基督诞生的确定日期，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免得人敬重这日，反而忽略了尊荣世界的救赎主基督。我们应该接待他，信赖他，依靠他。凡进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崇拜之心应献给无穷上帝的儿子耶稣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不光是摩西生的时候嘛，你反叛他，激怒他然后不尊重他，死了以后嘛就把他拿来推到很高的地位，犹太人就是这样那包括孔子也是这样，生前孔子不得志，死后被推为圣人，当然孔子生前就有人说他是圣人耶稣基督也是生前被他的本族的人残害然后到最后被人推到神坛上，当然他本来就是神这样的例子很多，其实就包括宗教改革期间那个 Zwingli 领导瑞典改革的 Zwingli 他最反对偶像崇拜 结果最后当他跟天主教的军队，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跟天主教军队打仗，然后他死在战场上之后，他的骸骨却被他的那些追随者信徒给供起来，当偶像在敬拜。所以我们老师说 Ringley 真是冤死了哈。人就是这样哈。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人性的丑恶。生的时候你会指责他，只揭露他的丑恶，所以他当然他要反叛你，他要逼迫你。但你死了就可以玩弄于人的鼓掌之中，随他怎么说这样你就可以有利用价值了。你活着的时候你是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人，你具备非常少的利用价值。但是你死了过后，他把你推向神坛，他就可以利用你，然后来狐假虎威，然后来推行他的主张，但打着你的招牌。就像儒教儒教一直打着孔子的招牌，其实他跟孔子相差甚远，完全是对我来说完全是两回事啊。但是他要把孔子推到的最前面，所以现在一说到儒教就说是孔子啊，包括基督教也是啊。基督教会实际上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宗教团体，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啊，包括殖民，包括屠杀印第安人，美国的那些英国的奴隶制，近代奴隶制，还有包括宗教裁判所，这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其实都是基督教这个教会做的，但是跟这个基督教会其实相差甚远啊，它已经远远不是基督所建立起初时的那种宗教团体了啊，但是它打着基督教会的招牌啊，然后很多像加尔文宗还会说啊，你要是不加入教会，你就不能得救。天主教也是说，在教会之外没有人能够得救啊。当然，71年他们的那个凡尔会议之后有所改变啊，但是加尔文宗这样的相信预定论的这些基督教会，他们还是在宣称啊，你如果不是在基督教会里头受洗的，你就不能得救啊。所以他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因为他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存在的就是自己有财力，有更多的财力和人力啊，人力资源，财力和人力资源是这个世界上所争夺的，它是权力的具体象征、具体代表啊。所以呢，人死了之后就可以被人为所欲为。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注意哈，包括怀先知也是这样啊，生的时候教会领导层对他很多时候也是不会听从他的，但死了之后呢就被人推向神坛，其实目的都是在于活着的人是想要来利用他的。12月25日，即被尊为庆祝基督诞生的日子，儿童基因成人的言传身教，而知道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你们就会发现很难将这一日置之不理，因此可以把它用在很好的用途上啊。12月25日是太阳日啊，太阳神的生日。12月25日在罗马，在使徒时期、耶稣时期，那个日子是个大日子，12月25日啊。太阳神一直在古代都是受到最大的、最高的尊崇的啊。埃及他也认为自己是太阳神 Ra 的那个法老，是 Ra 的化身啊。然后罗马皇帝也是推崇信的是太阳教啊。Mizraim 这个宗教也是个太阳教，在罗马皇帝的军队当中是非常流行的啊，这个宗教 Mizraim。那么12月25日到最后实际上就被基督教就借用来然后作为耶稣的诞生了。因为基督教后来的基督教天主教是应该是600年之后了，其实600年之前，基督教就跟天主教，基督教就跟罗马教有很多融合，目的就是在于说，让罗马的一些传统的信仰它能够保存下来，然后基督教也能够生存下来啊，大家达成了一种妥协啊，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这两个宗教达成了一种妥协啊，所以12月25日是一个大日，在古代哈，对待青年人应当非常谨慎。不要任凭他们在圣诞节自己寻找无意的消遣和游戏，参加危害他们心灵的娱乐。父母可以将儿女的思想和捐款转向上帝，他的圣功和救灵事业，从而掌控这件事啊。那么在这里就讲到说，不要任凭孩子们在圣诞节自己寻找无意的消遣和游戏，其实包括安息日也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你要不要任凭他们参加危害心灵的娱乐， 你就得给他们制造，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享受这一个日子，并且能够在主的爱中享受圣诞节或者安息日啊。但是今天很多中国家庭，很多中国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在教堂能够享受圣诞节或者享受安息日，反而叫孩子要规规矩矩的坐在那个教堂里，要听到，还不能乱跑，还不能乱发声，这个真的叫做无理取闹啊！这样的，如果孩子还能够这样的话，那孩子可能跟机器人也差不多了。那我恭喜你啊！在这样的一个高压政策下，既不给他提供有趣的娱乐，能够让他促进他跟上帝的关系的，还不允许他们自己去自娱自乐，还要让他们能够安安静静的在教会里，这样的孩子，我想，这样的孩子在天国是找不到的，啊，追求娱乐的欲望无需抑制和禁止。但应由父母努力管理和指导，他们送礼的愿望可以转到纯正圣洁的用途。在圣诞节的时候，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会送礼的啊，借着供应府库的需要，维持基督将士所要成就的大功，造福同胞。他的行动是以克己牺牲为特征的。但愿我们这般自称爱耶稣的人也有同样的表现，因为我们永生的盼望集中在他身上。就是怀斯牧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要彼此送礼啊。的确，你平常你也可以借着圣诞节，你可以表示对朋友的感谢哈啊。但是呢，当我们在彼此感谢、彼此尊荣啊、互相抬举的时候，不要忘了，所有这一切福气是来自于耶稣的。所以到了圣诞节的时候，特别应当向主献上我们的那份感恩啊，是以物资或者金钱的形式来表达的。啊，在圣诞节就是这样啊，在国外的教会圣诞节也都是这样子啊。特别在圣诞节，可能你平时你会忽略这方面，但是到了圣诞节啊，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到了教会，这个氛围就会提醒你啊，你平常忽略了，今天你或者一年一次，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表达对主耶稣的爱。交换礼品的节日快要来到了，无论老年少年都在用心考虑送什么给朋友，作为情感纪念的信物。从我们所爱的人那里得到一份礼物，不论多么微小，也是一件愉快的事，证明我们没有被人遗忘，并似乎使我们与他们更加亲密。互相赠送友爱和怀念的信物是一件好事，只要我们不因而忘记我们最好的朋友上帝。我们所赠送的礼物要对接受的人有真正的益处。我愿意推荐那些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加深我们喜爱圣经教会之心的书籍，要给这些漫长的冬天夜晚提供一些读物啊！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我以前跟弟兄姐妹提过，我就想起我跟科尔伊牧师，我每次圣诞节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他是30年代在四川，在成都做传教士的美国人哈、啊。他跟他妻子、他的儿子什么的都住在我们成都附近白家塘3号，现在那个地方还在，人家都知道以前是教会的一个院子哈、啊，教会的大院啊。然后后来他就到了美国，他也。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他会邀请我到他家里，因为他认为我一个人需要照顾嘛，我就到他家里去。然后差不多24号白天的时候，23号白天，24号白天，他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开着他那个车就到那些深山老林，美国深山老林道路都非常好的，然后都一家一单门独户的那种别墅楼然后不管是在田纳西也好，还是在那个罗本林大附近加州也好他都会这样然后就去给他们送小册子，他会从我们的出版社买那种喜乐的全员啊，或者是一些小册子，好像就送给人家，每一年都会送他反正他去跟人家打招呼然后呢，师母呢就有他自己的方式，师母呢是到圣诞节的时候24号那天中午，师母总归是11点起床然后12点出门，师母是个夜猫子，12点出门就去烫头修指甲修指甲，脚指甲、手指甲都去修80-90岁的老太太，很漂亮的很。然后修完了过后呢，他就把自己准备好的圣诞贺卡感恩卡，他就会给他的那个理发师，给他的修指甲的师傅们反正就是他到了圣诞节这一天24号除夕这一天，他就会去把自己的那些关系户都去发个卡他自己亲笔写，然后自己发卡 啊，有感恩的话就是谢谢他们啊。所以美国人其实很有人情味道的。像我们嘛，很多时候觉得给我理发，我收我的钱，赚我的钱，我还要去，还要去给他送礼哈。有很多人会这么想啊，总觉得好像人家为你服务是应该的，他收了钱，他还赚了你的钱，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是感恩的啊。很多时候如果人家给你理发理得好，或者是给你家服务服得好。那其实有，在中国有很多时候你花了钱你买不到什么好的服务的呀，你也会花冤枉钱。但是如果有人你给了钱，他给你服务很到位，那你真的应该感恩。你在中国你简直应该感恩。许多人还没有得到现代真理的书刊，这里有一个安全投资的大园地，许多儿童需要得到读物，日光集、金立集、诗记、安息日读物等都是很宝贵的书，这些书我都没看过啊，可能是怀师母那个时候的，就属灵的这种宣传小册子，它是更新很快的，更新换代很快的哈，都是很宝贵的书，可以放心介绍给每一个家庭。这里书绝版了哈，都是绝版了的。花在糖果和无用的玩具上的小钱最好积攒起来购买这些书籍，希望给儿孙直身预备有价值礼物的人最好购买上述儿童读物。对于青年人来说，贝约瑟传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贝约瑟跟怀雅各、怀师母他们三位是我们基督福音联谊会的创始人，三位创始人哈，还有预言之灵三卷，家家户户都应有这些书籍，上帝正从天上赐下亮光，这是每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但愿你们的礼品都能发出亮光，照亮通往天国的道路。弟兄姐妹们，当你们计划彼此赠送礼品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们记住我们天上的朋友，免得你们忽略他的要求。我们如果表明没有忘记他，他难道不高兴吗？生命之君耶稣牺牲了一切，为了使我们可以得救，他受尽苦难以至于死，要将永生赐给我们。我们借着基督领受一切福惠，我们天上的赏赐者难道不应分享我们感激和爱心的信物吗？弟兄姐妹们，带着你们的儿女，包括怀中的婴儿，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把你们的礼物献给神吧。你们要口唱心和歌颂他，你们的嘴唇要充满赞美他的话。世人用节日来玩乐、放纵、暴食和炫耀，在即将来到的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把成千上万块钱花在无谓的放纵上，比扔掉还要糟糕。但我们有权摆脱这个堕落时代的风俗习惯，我们不应将金钱花在满足食欲、无谓的装饰或添置衣服上，而应使即将来临的节日成为尊荣神的时候。应当以基督为至尊，可是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荣耀往往从他转到了必死的人类身上，殊不知正是因为他们罪恶而有缺陷的品格，才使他来到我们的世界。天上的至尊者，天国的君王耶稣，放弃了他的王位，撇下了他荣耀的宝座和至高的威权，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将神圣的帮助带给道德衰弱、因罪恶而败坏的堕落人类。父母应当将这些事告诉儿女，命上加命、利上加利地教导他们对神的本分，而不是彼此间借着礼品彼此尊荣的本分。我们可以想出许多好方法，不必像通常赠送礼物给儿女和亲友那样耗费金钱，而仍能表示礼貌，使家庭充满快乐。当你们向儿女说明为什么改变他们礼物的价值时，可以借此给他们一个教训，告诉他们迄今你们对他们快乐的关注已经超过关注神的荣耀，要对他们说明在送礼给不需要的人时，你们更多的想到是自己的高兴、人们的欢心和遵守世人的风俗习惯，而不是推进神的圣功。你们可以像昔日的博士一样，将最贵重的礼物献给神，借此表明你们真是他赐给这个罪恶世界的礼物。要借着鼓励他们向神献上礼物，报答他赐下独生子的恩典，使你们儿女的思想转向新的无私的方向。我们是否该有圣诞树？如果每一个教会都布置一棵圣诞树，上面挂满大小金额的捐款，神会非常喜欢的。鉴于所体现的原则今日依然适用，本文保留这种提法 啊，就是说圣诞树上挂捐款啊。有人写信问我们可不可以布置圣诞树，这是效法世界吗？我们回答说，如果你们刻意去做，当然可以世俗化，你们也可以尽力非世俗化，选一棵清新的常青树放在教会里并不算什么罪，有没有罪要看动机以及树上礼物的用途。树的高度和树枝的长度要视环境而定，但树枝上要满挂你们捐款的金银的果实，奉献给主作为你们圣诞的礼物，要借着祈祷使你们的奉献成圣啊！圣诞节尤其我在这里说，它其实更多的是帮助那些捐款，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啊。所以如果你在圣诞节的时候，你看到周围有谁需要帮助的，有谁家里有病困的，其实一般在中国哈，如果谁家里有个病痛，除非他是高干啊，一般的老百姓都会对他们家里的经济造成很大的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到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一点帮助啊，我觉得是挺好的。圣诞节与新年的庆祝应使无助的人受惠，我们如果捐献帮助那些负担大的家庭，神就得到了荣耀啊，就是这样的。负担大的家庭，像今天的教会一般他们的捐款都够啊，因为他十一都放在那儿积了不知道多少年了，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付一些房租水电费啊，所以你圣诞节教会要是挂一个那个奉献捐款的，我倒不觉得你非要捐给教会哈，但是我是觉得教友，你看一看你周围身边的教友，或者传道人，你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特别需要的，平常多关注啊，然后给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给你们教会的那些比你条件差或者遇到一些急难的一些弟兄姐妹，给他们一些帮助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很有价值的，这样我们的圣诞节就有意义了哈。圣诞节与新年的庆祝应使无助的人受惠啊，使无助的人受惠。如果我们要捐献帮助那些负担大的家庭，神就得到了荣耀啊，因为上帝把这些负担大的家庭，把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放在我们当中，他就是想要看你们会不会给我这小子里当中的最小的一个一口水喝啊，是他们是上帝的穷人，虽然他们可能不信上帝啊，可能他们也不认为他们就该尊荣上帝，但是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缘故来眷顾他们，因为他们有需要啊，所以他们需要帮助啊，所以而不是看说像那个我有个姊妹哈，她就老是想要帮助别人，并且她也帮助了别人，但是她就希望帮助别人，她又念叨要跟人家说这是上帝帮助，然后她又希望她的那亲戚们能够有一点感恩之心，但是她后来发现，她说中国的这些最底层的这些老百姓哈，他们苦得很，你要帮助他们，他们也接受帮助，但是他们没有一点感恩的心，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哈，我就说这就是中国人。我说鲁迅写的那人血馒头不就是这样吗？其实不光是中国人，最近我在听那个，我撒母耳记上反反复复的听哈，我就发现就是包括圣经上所写的那个大卫，大卫他要去帮助一个城，听说那个城被非利士人给抢了，然后大卫就问上帝，我要不要去帮助他们赶跑非利士人？上帝说你去。大卫说我会不会得胜？上帝说你会得胜，我会让你得胜的。所以大卫就去了，去了过后结果他进了城了，有人就告诉扫罗说大卫进了一个有城的城啊，在某某地方，然后就叫扫罗去逮，然后这个风声就传到大卫那儿，大卫就问上帝说，上帝啊，这个城扫罗会不会来啊，来这个城里逮我哈，因为大卫长久在旷野，他如果进了一个城，他会觉得很开心的哈。再说他又是属于把这个城给救了，大家对他态度也好，也不会主动去举报他吧。但是呢，扫罗要来攻城，要来叫城里的人把大卫给交出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大卫就问上帝，上帝就说扫罗一定要来。然后他就问他，这个城里的百姓会不会把我交出去？上帝说他们一定会把你交出去的。好，大卫就不再问了，换我还问，那上帝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把那些要出卖我的那个城或者怎么样，我来把他们给撵出去算了。大卫没这么想，大卫就真的是任劳任怨任命的，然后大卫也不跟上帝多话了，然后他自己就怎么样，圣经就描写大卫就往可逃生的地方去啊，圣经就这么描写大卫英雄末路啊，他做了好事，拯救了这一方百姓，这一方百姓不记他的情，而且还会出卖他背叛他 但是我相信大卫并没有一点怨言，圣经并没有说大卫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要救他们，对吧？早知道他们就该被这方非利士人欺负好了，活该，是不是？你换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些人这么样子，大卫救了他们，结果扫罗来，他们还得把大卫给交出来，什么人呢？真是，这就是中国鲁迅先生笔下所说的那个华老栓占人血馒头，那个为了劳苦大众革命牺牲的，这个要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的，实现三民主义，为了劳苦大众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个热血洒在地上，结果被他们所想要拯救的老百姓占人血馒头回去治他自己儿子的肺痨，还只是个偏方，但是就是这样，他就等着他人头落地血喷下来，他就等着呀，所以这就是人性啊，这就是人性，圣经上也是这样，就普遍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帮助人真的不要去管他们，也不要去叮嘱他们非要感谢上帝。你只要知道你做事为了上帝，他们要感谢不感谢，上帝也不需要他们非要来感谢，上帝也给他们选择的自由。父母不要以为在教会里装置一棵圣诞树让安息日学的学员高兴来是罪过，因为可以使他成为大福气，使他们心中常存着行善的目的。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以娱乐为这些聚会唯一的目的。虽然有些人会把这些活动变成轻率虚浮的场合，他们的心也不接受神的感动，但是对于其他品格和思想不同的人来说，这些场合是大有好处的。我希望能用无害的活动来代替许多伤风败俗的机会。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呢，难道你们不愿意奋起本着敬畏神的心承担你们的责任来安排这些事，使之不枯燥乏味，反而充满无害的乐趣，带有天国的印记吗？我知道贫苦的人会响应这些建议的，最富有的人也应当感兴趣，并根据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财物拿出礼物和捐款来，要让天国的册子记下这次空前的圣诞节，因为所捐赠的钱是用来维持神的圣功，建立他的国度的。阿们啊，弟兄姐妹，建立神的国度包括两个，就这里说用所捐赠的钱用来维持神的圣功，那我们的十一啊，我们来养活上帝的传道人，我们来维持圣功，我们的乐意捐啊，乐意捐。大家你像我孩子的爸爸，他就没有说十分之二乐意捐啊，他总归教导孩子说，你总归你有些什么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你就去分享啊，没有一个固定的数目啊，我觉得这样也好，乐意捐就是乐意嘛啊。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会说啊，我非要捐个十二啊，十分之一过了有十分之二啊，我才觉得我对得起上帝，啊，这也好啊，但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十一是固定的，十二不是固定的，或者乐意捐都不是固定的。但是关键就是我们需要求主加增我们对神的爱啊！我们通过我们参与圣工，通过我们资助圣工，我们都来推进神的圣工，来建立他的国度。因为你盼望主的天国降临嘛啊！今天十月国庆，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庆祝的就是我们的天国的降临。今天如果上帝的旨意实行在我留意的心中，天国就在我心里降临了，今天就是我的国庆啊！但是我今天要是不遵行神的旨意，天国就在我的身上没有建立啊！今天就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而是一个应该悲伤、应该悔改、痛悔的日子啊！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天天过国庆，天天让上帝的国建立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阿门。